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简易，字宜之，巴县人，原名简荣。洪武十八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中书舍人，上奏事情符合皇帝的心意。皇帝问，你是简叔的后代吗？简荣叩头不敢回答。皇帝赞赏他的诚实忠厚，为他改名为义，亲手书写赐给他。任职满三年应当升迁，皇帝特意命他任满九年，说我将要任用简易，从此早晚侍奉在皇帝左右，小心谨慎，从未有过违逆的神色。惠帝即位后，推究太祖的本意，破格提拔他为吏部右侍郎。当时齐太黄子成执掌国政，对外兴兵，对内改革制度，简易没有提出什么建议。国子博士王申写信责备他，简易无法回答。燕王军队攻入南京，简易迎接归附，升任左侍郎。几个月后晋升尚书。当时正致力于推翻建文帝的政策，凡是建文帝更改的全部废除。简易不慌不忙地说，增减贵在合乎时宜。以前更改的固然不当，如今一定要全部恢复原样，也不一定都恰当。于是列举几件事陈述始末。皇帝认为他说的对，听从了他的意见。永乐两年兼任太子詹事。皇帝有要传达给太子的谕旨，总是派简易去，他能委婉地引导太子的心意。皇帝和太子都喜爱器重他。七年，皇帝巡视北京，命他辅助皇太子监国。简易熟悉典章制度，通达治国要领，军国大事都依靠他办理。当时被亲近重用的旧臣户部尚书夏元吉与简易齐名，朝廷内外称他们为简夏。任职满九年考核，皇帝在便殿亲自设宴款待他们二人，褒奖赞扬备至，多次奉命监理其他部的事务，职务繁多，他处理得从容不迫。十七年因父亲去世回乡，皇帝和太子都派官员赐予祭品，诏令起复任职。十九年三大殿发生火灾，敕令朝廷大臣二十六人巡视天下。简易和给事中马俊分别巡视应天等府，询问军民疾苦，罢免了几个扰民的文武官员，调陈述十项新吏除弊的事上奏施行。回京后仍处理部中事务。第二年皇帝北征回京，因为太子宽恕了吕镇的女婿主事张贺朝参失仪的过错，怪罪简易没有匡正，逮捕简易关进锦衣卫监狱。又过了一年春天才获释。仁宗即位后，简易夏元吉都作为元老被朝廷内外信任。皇帝又念及简易在监国时的旧功，更加厚待倚重他。首先晋升简易为少保，赐给官服、相户、玉带、兼领双份俸禄。历任升至少师，赐给银章一枚，印文是绳牵鸠缪。不久又赐给喜书说，从前镇监国时亲作为先朝旧臣，每日侍奉左右。两京开始营建，政务正繁忙，亲劳心交思，不顾自身和家庭，二十余年无论平安还是艰险，始终如一。镇继承大统，亲辅佐治理，不懈怠，而且更加恭敬。朕深切怀念不忘，现在按照朕的心意创制简中真印赐给亲，让亲收藏在家中，传之后世，使后人知道朕与君臣共度艰难，相互合作，有所成就。当时只有杨士奇也获赐真衣印和敕书。不久命他和英国公张辅及夏元吉一同兼修太宗实录。简易比夏元吉更为厚重，但过于周全谨慎。杨士奇曾在皇帝面前对简易说，何必过分忧虑。简易说，恐怕鲁莽会留下后患。皇帝认为两人都对。杨荣曾经诋毁简易，皇帝认为杨荣不对。简易叩头说，杨荣没有别的，即使左右有进谗言诋毁杨荣的，希望陛下审慎考察。皇帝笑着说，我本来就不相信。宣宗即位后，委任托付更加重要。当时正在修建宪陵，皇帝想遵照遗诏从简约，询问简易夏元吉。二人竭力赞成说，圣上见解高远，出于至孝，是万世之力。皇帝亲自规划，三个月陵墓建成，宏伟壮丽不如长陵，此后各位皇帝以此作为制度。等到世宗营建永陵，才开始更加崇尚奢侈。皇帝征讨乐安、简易、 夏元吉和各位学士都随从参与军中机务，赐给鞍马、甲胄、弓箭。回师后赏赐非常丰厚。三年随从巡视边境回来，皇帝因为检疫，夏元吉、杨士奇、杨荣四人都已年老，赐给喜书说卿等都是祖宗留下的老臣，托付辅佐朕身。如今已白发高龄，不宜再掌管繁琐巨物，有伤朝廷优待年老贤臣的礼节，可以停止所管事务，早晚在朕左右讨论治理，共同安宁国家。官奉一切照旧。第二年，郭京代替简易为尚书。不久，因胡英的建议，命简易等四人评议天下官吏军民所上的章奏，又赐给简易银章，印文是忠厚宽宏。七年，诏令有关部门为简易在文明门内营造新府邸。英宗即位，简易在斋戒住宿时得病，英宗派医生前往探视，问他有什么话想说。他回答说，陛下刚继承大位，希望恭敬遵守祖宗成法，始终不变。于是去世，享年73岁。追赠太师，谥号中定。简易为人质朴正直，孝顺有爱，善于处理同僚朋友之间的关系，从未说过一句伤害别人的话。杨士奇常说，张勇的不装饰完好，傅瑶瑜的待人真诚，范景仁的不设城府，简易兼而有之。他的儿子简英有诗名，凭借恩应任上保司城，历任太常少卿。夏元吉字维哲，祖先是德兴人，父亲夏诗敏任乡音教育，于是在那里安家。夏元吉早年丧父，努力求学赡养母亲，通过乡见进入太学，被选入宫中书写制告。学生们有的喧哗嬉笑，夏元吉却正襟危坐，神情严肃。太祖暗中观察，认为他与众不同，提拔他为户部主事。部中事务繁杂琐碎，他处理得井井有条，尚书玉兴非常器重他。有一个刘郎中嫉妒他的才能，恰逢玉兴弹劾各司懈怠执事的人，皇帝想宽恕他们，玉兴坚持不同意。皇帝发怒，谁教你的？玉兴叩头说，是堂后的书算生。皇帝于是将书算生关进监狱。刘郎中于是说，教尚书的人是夏元吉。皇帝说，夏元吉能辅助尚书处理部事，你想陷害他吗？刘郎中和书算生都被处死。建文初年，夏元吉被提拔为户部右侍郎。第二年充任采访使，巡视福建。所经过的郡县，他都考核励志，询问民间疾苦，人们都非常悦服。过了很久，移住齐州。成祖即位后，有人抓住夏元吉献给朝廷，皇帝释放了他，转任左侍郎。有人说夏元吉在建文时当权不可信任，皇帝不听，与简易同时晋升尚书。他和简易等人详细制定复议各项制度，提出30多件事的建议，都简便易行，便于遵守。他说，实行了而难以持续，并且会加重百姓困苦的事，我不忍心做。浙西发生大水，主管官员治理没有效果。永乐元年，皇帝命下元吉去治理。不久又命侍郎李文玉作为他的副手，还派迁都御史于世吉带着水利书去赐给他。夏元吉请求遵循大禹三江入海的故道，疏浚吴淞江下游，上接太湖，然后根据地势建造水闸，按时蓄水泄洪。皇帝听从了他的建议，动用10余万民工。夏元吉不依不行，日夜筹划。盛暑也不张伞盖，说百姓劳苦，我怎么忍心独自舒适。工程完成后，他回到京师，说水虽然从故道入海，但支流没有完全疏泄，不是长久之计。第二年正月，夏元吉再次出发，疏浚白毛塘、刘家河、大黄浦。大理少卿袁复作为他的副手，随后又命陕西参政宋信辅助他。九月工程完工，水流通畅，苏松地区的农田大获其利。三年后，他回到京师。那年夏天，浙西发生大饥荒，皇帝命下元吉率领于世吉、袁复和左通政赵居任前往赈灾，发放粮食30万石，供给耕牛种子。有人请求招募百姓佃种水退后的淤田，以增加赋税。夏元吉快速上书制止了这件事。姚广孝从浙西回来，称赞夏元吉说，他是古代仁爱之人的遗风啊。 不久，玉馨去世，夏元吉被召回处理部中事务。他首先请求裁减冗员，平均赋役，严格执行严法前抄的禁令，清理仓库场站，扩大屯田种植，以供给边疆，缓解民困，并且便利商贾。这些建议都得到批准。凡是天下户口、府库、田赋增减的数字，他都用小纸条写好放在怀里，随时查阅。一天，皇帝问天下钱粮有多少，他回答得非常详细，因此更加受到器重。当时战争刚刚平定，论功行赏晋南功臣，分封藩王，增设五位各司。随后又发兵80万问罪安南，宦官建造巨舰通往海外各国，大举营建北京宫殿，供应运输的费用一巨万万计都从户部支取。夏元吉尽心计算应付，国家用度没有缺乏。六年，皇帝命他监督军民运输材料到北京，诏令锦衣卫官校跟随，惩治懈怠事务的人。夏元吉担心触犯的人多，先告诫然后行动，人们都感动喜悦。七年，皇帝北巡，命他监管行在礼部、兵部、督察院事务。有两个指挥冒领月俸，皇帝想斩杀他们。夏元吉说，这不合法律，假如他们确实盗窃，将用什么加刑？于是作罢。八年，皇帝北征，夏元吉辅助太孙留守北京，总领行在九卿事务。当时各部门初创，每天早晨夏元吉入宫辅助太孙参决各项事务。朝退后，各曹郎官和御史环绕着请示事务，夏元吉口答手写，不动声色，向北通报行在，向南报告监国，京师秩序井然。皇帝回京后赐给他钞币、鞍马、老礼，慰劳有加。不久随从皇帝回南京，皇帝命他侍奉太孙周行乡间村落，观察民间疾苦。夏元吉取来碎米和熟米进献，说希望殿下吃了这些，知道百姓的艰辛。任职九载期满，他与简易一起在便殿赐宴，皇帝指着二人对群臣说，高皇帝培养贤才留给我，想看古代名臣就是他们了。从此他多次侍奉太孙，往来两京，在路上随时进献忠言，多有裨益。十八年，北京宫殿建成，皇帝派夏元吉南下召太子和太孙。回来后，夏元吉说，连年营建，如今告成，应该安抚流亡百姓，免除拖欠的赋税，以宽缓民力。第二年，三大殿发生火灾，夏元吉再次重申之前的请求，皇帝急忙命令有关部门施行。起初因殿灾下诏求直言，群臣大多说建都北京不便利。皇帝发怒，杀了主事萧仪，说当初迁都时与大臣秘密商议，很久才决定，不是轻举妄动。进言的人于是弹劾大臣，皇帝命他们跪在午门外对质辩论。大臣们争相责骂进言者，只有夏元吉上奏说他们响应诏令没有罪，臣等作为大臣不能协助完成大计，罪在臣等。皇帝的怒气缓解，双方都予以宽恕。有人责怪夏元吉违背了当初的议论，他说我们这些人经历世事久了，进言虽然有过失，幸而上天怜悯，如果言官得罪，损失不小。众人这才叹服。夏元吉虽然担任户部职务，但国家大事总命他详细讨论。皇帝每次在便殿或宫门召见他，谈话很久，左右都听不到内容。他退下后则恭谨谦和，好像没有参与一样。交旨平定后，皇帝问升官和赏赐哪个更方便，他回答说赏赐是一次花费，有限，升官是日后的花费，无穷。皇帝听从。西域法王来朝见，皇帝想行交迎礼，夏元吉认为不可。等法王入宫，夏元吉见到他不跪拜，皇帝笑着说你想效法韩愈吗？山东唐萨尔造反，视频后俘虏了3000多名协从者送到京师，夏元吉向皇帝请求全部赦免了他们。古王朱慧叛乱，皇帝怀疑长沙有同谋者，夏元吉以全家百口担保，于是事情得以平息。19年冬，皇帝将要大举征伐沙漠，命夏元吉与礼部尚书吕震、兵部尚书方兵、工部尚书吴忠等商议，都说兵部宜出。 还没有上奏，恰逢皇帝召见方兵，方兵极力说军心费用匮乏，皇帝不高兴。召见夏元吉询问边防储备多少，他回答说近年出兵无功，军马储蓄损失十之八九，灾害连连发生，内外都疲惫，况且圣体不安，还需调养，请求派将前往征讨，不要劳动圣驾。皇帝发怒，立即命夏元吉出去管理开平粮储。而吴中入对向方兵所说，皇帝更加愤怒，召夏元吉关押在内关监，同时关押大理承邹师言，因为他曾代理户部事务。方兵畏惧自杀，于是抄没夏元吉的家产，除次钞外只有布衣瓦器。第二年北征，因粮劲儿返回，随后又连年出塞，都没有遇到敌人。回到榆木川，皇帝病重，环顾左右说夏元吉爱护我。皇帝驾崩的消息传来三天后，太子跑到关押处呼喊夏元吉，哭着告诉他。夏元吉伏得痛哭，不能起身。太子命他出狱，一同商议丧礼，又问赦免诏书应该写些什么。他回答赈济饥民，减免赋役，停止西洋取宝船以及云南交职采办各道经营课税，全部听从。仁宗即位，恢复他的官职。当初夏元吉在狱中时，母亲去世，至此请求回家守丧。皇帝说亲是老臣，应当与朕共度艰难，亲有丧事，朕难道就没有丧事吗？后加赏赐，令家人护送灵柩，乘一船回乡安葬，有关部门办理丧事。夏元吉不敢再提。不久加官太子少傅，吕震以太子少师的官阶在夏元吉之上，皇帝命鸿胪寺引导吕震排在夏元吉之下，晋升少保，兼太子少傅，尚书如故，领取三份俸禄。夏元吉坚决推辞，于是允许他辞去太子少傅的俸禄，赐给绳铅鸠缪银章，在两京建造府邸。不久仁宗驾崩，太子从南京赶回，夏元吉奉遗诏在卢沟桥迎接。宣宗即位后，因他是前朝老臣，更加亲近器重。第二年，汉王朱高煦造反，也以晋南为借口，发檄文列举诸大臣罪状，把夏元吉排在首位。皇帝连夜召集群臣商议，杨荣首先劝皇帝亲征，皇帝感到为难。夏元吉说，难道没看到李景龙的前车之鉴吗？臣昨日看见所派遣的将领命令刚下，就脸色大变，临事可知。况且兵贵神速，卷起铠甲急速前进，这就是所谓先发制人，可挫敌锐气。杨荣的计策好，皇帝于是下定决心。军队凯旋后，赏赐加倍，赐给守门人三名。夏元吉已没有功劳推辞，皇帝不答应。宣德三年，夏元吉随从皇帝北巡，皇帝取下元吉口袋中的干粮品尝，笑着说怎么这么难吃。夏元吉回答说军中还有挨饿的人，皇帝命令赐给他御膳，并且犒劳将士。随从在兔儿山阅兵，皇帝恼怒诸将怠慢，剥去他们的衣服。夏元吉说将帅是国家的爪牙，怎么能让他们冻死呢？反复极力劝谏，皇帝说看在爱卿份上释放他们。再次与简易一同被赐予银印，印文为韩红真镜。皇帝擅长绘画，曾亲自画寿信图赐给夏元吉，其他图画、衣服、食物、器物、用具、银币、完好等赏赐没有一天间断。宣德五年正月，两朝实录编纂完成，又赐给金币、鞍马。夏元吉早晨入朝谢恩，回家后去世，享年65岁，追赠太师，谥号中敬，敕令户部免除其家赋役，世代不争。夏元吉有高雅的情操，他人无法测夺其境界，同事有优点就采纳接受，有人犯小过失必定替他遮掩，有吏员弄脏了他所穿的赐给的精致衣服，夏元吉说不要怕，污渍可以洗掉，又有吏员弄脏了精微文书，叩头请求处死。夏元吉不问罪，自己入朝引咎自责，皇帝命人更换。吕震曾排挤夏元吉，吕震为儿子求官，夏元吉因吕震在晋南时有守城功劳，替他请求。平江伯陈轩起初也厌恶夏元吉，夏元吉却时常称赞陈轩有才能。有人问夏元吉，度量可以学吗？夏元吉说， 我年幼时有人冒犯，未尝不生气。起初忍耐在脸色上，中间忍耐在内心，久而久之就没什么可忍耐了。曾在夜晚审阅判决文书，拍案叹息，笔要落下时又停下。妻子问他，夏元吉说，这是年终死刑判决的奏章。与同僚在别处饮酒，夜晚回家浴血，经过进门，有人想要不下马，夏元吉说，君子不因暗处而毁坏品行。他就是这样谨慎。夏元吉与简易都起家于太祖时期，简易掌管吏部，夏元吉掌管户部，都是27年名位在三阳之前。仁宗、宣宗时期，在外监管督察院六科，在内参与内阁事务，与三阳同心辅政。简易善于谋划，杨荣善于决断，而夏元吉与杨士奇尤其顾全大局，有古代大臣的风范气节。其子夏轩因应弼任上保司丞，喜好谈论军事。景泰年间多次上奏章谈论军事，有人阻挠，未能被任用，最终官至南京太常少卿。于是吉字用真，象山人，建文年间任兖州训导，上书谈论时政，升任御史，出京巡按凤阳、徽州及湖广，能辨别平反冤狱。成祖即位后晋升迁都御史，奉诏将水利书赐给夏元吉，因此留下督办这些农政。湖州积欠粮食达60万时，同事想要减少数目上报，于是吉说，欺骗君王祸害百姓，我不做。据实上奏，全部得以免除。不久被都御史陈英弹劾，与大理少卿袁复一同入狱。袁复死在狱中，于是吉贬为士官，在苏松治水，后来复职回朝进献圣孝瑞迎送。皇帝说，你身为大臣，不说民间利弊，进献谄媚吗？至还给他。宣德初年官至南京刑部侍郎，退休。李文玉，襄阳人。永乐初年以户部侍郎身份担任夏元吉的副手，治水有功。后来因事获罪，贬谪辽东20年。仁宗即位后被召回，任南京通政参议，退休。邹师言，宜都人。永乐初年任江西参政，因事免官。不久因推荐升任御史，有正直的名声，升任大理寺丞，代理户部，与夏元吉一同下狱。仁宗即位后被释放任礼部侍郎，回乡扫墓，回到通州时去世，因贫穷不能归葬。尚书吕震奏报朝廷，宣宗命令用驿船送其灵柩回乡，诏令京官去世的都供给驿船，著为法令。赞语说，尚书说广求哲人，使其辅佐你的后代。简易夏元吉从开始做官时就以忠诚笃实，干练有为，受之于太祖。到成祖时更加委任繁重事务，而二人确实能通达政体，熟悉章程，堪称股肱之臣。仁宗、宣宗继承帝位，委任寄予优厚隆重，同心同德，匡助辅佐英明君主，因此使吏治修明，民风和乐，功绩卓著，蔚然成为一代宗臣。培养人才的功效真是深远啊。